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投资呢？
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做投资？
有投资啊。投资呢，就是投入一个数目的资源，你目的希望将来能够得到更多的回报。
投资就是会投入一定数目的资源，但是在将来你会期望得到更多的回报。
大家对最熟悉的投资就是财富的投资啦。
大家最熟悉的投资当然就是财富的投资。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可能按照你自己的需要有不同的投资。
我相信在座每一个人都会根据你的需要做不同的投资。
但是除了金钱之外，你还有其他的资源的。
但是除了金钱之外，其实你还有其他的资源。
你又怎样去投资你那些其他的资源呢？
那你又怎么去投资那些其他的资源呢？
譬如就是健康了。
比如说健康。
这个没有。没有。来了。健康，健康，你怎样去投资你的健康呢？
那你怎么去投资你的健康呢？
你可能现在就会选择少盐、少糖、多运动。
现在你可能会选择是少盐、少糖、多运动。
目的就是令到你自己更加健康，将来减少医疗的开支。
目的就是令你更加健康，将来可以减少医疗的开支。
其实你最大的资源是什么呢？
其实你最大的资源是什么呢？
是时间。
是时间。
应该是这个方向。根据去年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显示，加拿大人平均预计的寿命有 82.8 岁。
根据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的显示，加拿大人平均寿命是 82.8 岁。
一日24小时，一年365日，你还有多少时间呢？
一年有365日，一天有24个小时，那你还有多少时间呢？
你怎样去投资你剩下那20万、30万、40万或者50万的小时呢？
那你怎么去投资你剩下来的20万、30万、40万或者50万的小时呢？
我读教会历史的时候呢，做过一个有关马礼逊的研究。
在我读教会历史的时候，我做过一个关于马礼逊的研究。
大家都很熟悉马礼逊，马礼逊在大约200年前，在19世纪来中国一个的宣教士。
大家也很熟悉马里逊，他是在200年前来到中国的一个宣教士。
他15岁就信主。
他15岁开始信主。
跟着学习神学、医学、天文学。
跟着他就学习神学、医学和天文学。
然后25岁的时候就被伦敦的传道会差去中国宣教。
然后在25岁的时候就被伦敦的传教会差遣去中国宣教。
那当时的中国满清政府是采取一个闭关的政策。
那时候的中国满清政府选择的是一个闭关的政策。
他们不欢迎宣教士进入。
他们不欢迎宣教士进入。
而同时间马礼逊也都找不到船直接由英国去中国。
而马礼逊也找不到船可以直接从英国去到中国。
他要去美国先。
他要先去美国。
他在1807年的1月8号离开英国。
他在1807年的1月8号离开英国。
去到9月7号呢才能够到达广州。
而在9月7号才能到达广州。
历时8个月。
历时了8个月。
坐的船也都不是现在的 cruise。
他坐的船也不是现在的游轮。
到中国之后他要努力地学习中文。
到了中国以后他要努力学习中文。
学习中国文化，穿中国的服装。
学习中国的文化，穿中国的服装。
他还要学中国人这样，当时的满清人这样留一条辫子。
他还要学当时的满清人一样留一个长辫子。
他除了翻译圣经之外，其实都做了很多有关教育书籍 的翻译。
他除了翻译圣经以外，也做了很多教育书籍的翻译，
帮助很多西方人士去学习中国文化，
帮助很多西方人士去学习中国的文化。
他在中国大约侍奉了27年，在1834年的8月1号就离世。
他在中国大约侍奉了27年，在1834年的8月1号去世。
他当时只是52岁。
他当时只有52岁。
但是他为基督教在中国的福音事工奠定下一个很重要的基石。
但是他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事工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石。
其实在宣教历史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好像类似马礼逊这些宣教士，他将他们一生的时间、精神、金钱投资在福音事工上面。
在宣教的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像马礼逊这样的人，他将一生的时间、金钱和精力都投在福音事工上面。
我们都做种种不同的投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投资是投资在天国的里面呢？
我们也会做各种不同的投资，但是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投资会投资在天国上面呢？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圣经教导是讲投资。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圣经教导是讲投资。
不单是现代人讲投资，其实昔日一班门徒跟随耶稣的人都讲投资。
不仅是现代人讲求投资，其实在昔日一群跟随耶稣的门徒当中，他们也讲投资。
所以我今天会同三点同大家分享。第一就是什么错误投资，第二正确的投资，和第三就是要做出明确投资的决定。
今天我会从三个方面跟大家分享。第一是什么是错误的投资，第二什么是正确的投资，第三怎样做出明智的投资。
第一，错误的投资就是靠自己。
第一，错误的投资就是靠自己。
在马太福音19:16-22，
在马太福音的19:16-22，
那里一开始记载就有个少年去找耶稣。
那里一开始就记载了有个少年人去找耶稣。
他是一个官来的。
他是一个官。
如果根据犹太的传统，能够男性做官的大概是24-40岁的年轻人。
根据犹太人的传统，男性可以当官的话，大概是在24-40岁的。
如果我看完马福音的同一段经文，这个年轻的官是跑到耶稣面前跪低。
根据马可福音的同样的经文，这个年轻的官是跑去耶稣面前跪下。
可见到他很诚恳和很迫切。
可见他是很诚恳和很迫切。
他是一个犹太人，从小相信他都会认识犹太人所相信的上帝，和从小就遵守律法。
他是一个犹太人，所以他从小就相信犹太人相信的上帝，也遵行律法。
综合来讲，他年轻有为，做官有钱，和谨守犹太人的律法。
综合来说，他是一个年轻有为，做官又有钱，同时谨守犹太人律法的人。
如果现在的讲法就是他条件什么都好，很好，什么都有。
用现在的说法就是他条件很好，什么都拥有。
但他竟然走到耶稣面前问耶稣怎样可以得到永生。
但是他居然跑到耶稣面前问耶稣怎样才可以得到永生。
你不要以为奇怪，为什么人都有，为什么会走去还要找永生，什么都有都要找永生。
不要觉得奇怪，这种人什么都有，但是他却要去找永生。
我在圣诞假期的时候就去了韩国的济州岛。
我在圣诞假期的时候就去了韩国的济州岛。
咁咧去咗一个咧叫徐福公园嘅地方。
到了一个叫做徐福公园的地方。
大家知唔知边个叫徐福咧？
大家知道谁是徐福吗？
有啲知，有啲唔知。
有些知道，有些不知道。
啲徐福咧，其实就系秦始皇，佢奉咗奉秦始皇嘅命，带住3000个童男童女去揾长生不老药。
徐福就是奉了秦始皇之命，带了3000个童男童女去寻找长生不老之药。
他来到济州岛这个公园呢，就是记载了这件事迹。
他来到济州岛这个公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当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时候，他认为什么都有的时候都还未够。
就是当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时候，他拥有了一切，但是他还觉得不够。
如果有埋长生不老嘅咧，就最好，所以就差遣徐福去揾呢个长生不老药。
如果能够可以长生不老就最好，所以他就差遣了徐福去找这个长生不老的药。
呢位年轻嘅官都一样，佢都系乜都有，但系佢都希望追求永生。
这个年轻的官也一样，他拥有很多东西，但是他也希望可以长生不老。
所以他来到耶稣面前，他就说，夫子，我该作什么善事就可以得到永生呢？
所以他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就问夫子，我可做什么善事可以得到永生呢？
如果我们留意这个提问背后有两个信念的，
如果我们留意这个问题背后是有两个信念的，
第一，他问耶稣我该做什么善事，他相信善事是可以靠自己去做的。
他问耶稣我该做什么善事，就是说他相信善事是可以用自己去做的。
善事的原文是好事，即是正确和应该要做的事。
善事的原文是好事，就是正确而且应该做的事。
他问耶稣他应该做什么善事，是他自己认为自己有能力做这些善事，只要耶稣告诉他做什么事就可以了。
他问耶稣该做什么善事，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有能力去做善事，只要耶稣告诉他就可以了。
第二，当他问耶稣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得到永生，
第二，他问耶稣我该做什么才能得到永生，
他认为只要有好行为就可以得到天国的位置。
他认为只要有好行为就可以得到有天国的位置。
对耶稣第十七节的回答，
看耶稣第十七节的回答，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
善事和善的，耶稣是用字的转移，希望让这位的年轻人明白进入永生的关键是什么。
善事和善的这两个词，耶稣是希望用 一用字让这位年轻人明白什么是善的，怎样才能得到永生。
在和合本的翻译里面只是一字之差，
在和合本的翻译里面只有一字之差，
但其实在希列文里面其实有很大的分别。
但是在希列文里面有很大的分别。
善事是一个中性的名词，还有没有冠词的。
善事是一个中性名词，没有冠词。
而善的呢，是一个阳性的名词，有冠词的。
而善的是一个阳性名词，是有冠词的。
即冠词，即系嗰啲 am 的嗰啲啦。
冠词就是我们说的 am 的这一类的词。
不过希列文咧就冇 a 同 am 嘅，即系只 the 嘅啫。
但是在希腊文里面是没有 a 跟 am， 只有 the。
耶稣希望嗰位年轻人明白啊，进入永生。不是只是单单我们要做些什么善事。
耶稣是想让年轻人明白要进入永生并不是仅仅去做一些善事，
而是要靠那位善的独一的神，
而是要靠那一位善的独一的神。
即换言之，如果不认识那位至善的上帝，就不明白什么是叫善，也都不知道要做些什么是善事。
也就是说，如果不认识那位上帝，就不会明白什么是善的，也不会明白怎么去做善事。
所以那位年轻人他以为自己靠做好事就能够得到永生呢，是错的。
所以那位年轻人认为自己只要靠做善事就可以得永生是错的。
耶稣跟着就在第十七至第十九节向这位年轻人解释为什么靠自己的行为好事是做得不到永生的。
然后接着在第十七到十九节，耶稣就向年轻人解释了为什么靠自己的行为是得不到永生的。
那耶稣说进入永生是要遵守诫命。
耶稣说要进入永生是要遵守诫命。
跟着耶稣就举了十诫为例子。
跟着耶稣就以十诫为例子。
但如果你熟悉十诫的话呢？
如果你熟悉十诫的话，
十诫主要分两部分。
十诫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头四诫。
第一部分是头四诫，
是讲我们同神建立关系的诫命，
是讲我们跟神建立关系的诫命。
但耶稣向这位年轻人讲进入永生要守诫命，没有提到这头四诫。
但是耶稣跟这位年轻人说要进入永生要守诫命，并没有提到前面的四诫，
反而是提到十诫第二部分有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而提到的是十诫的第二部分，关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不过呢，耶稣用了一个不一样的方法去讲这十诫的诫命。
但是耶稣用了一个不一样的方法去讲这十诫的诫命。
耶稣他按次序列出第六至第九诫。
耶稣按次序列出了第六到第九诫。
即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
也就是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
然后先翻到第五诫，然后加上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爱人如己。
然后再回到第五节，再加上利未记第十九章第十八节，爱人如己。
耶稣为什么要这样
做？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相信因为这位年轻的官，他熟悉诫命。
我相信是因为这位年轻的官是熟悉诫命的。
当耶稣调转次序的时候，这个年轻人 即时会知道，咦，第五诫和最后尾是很重要的。
当耶稣把次序调过来之后，这位年轻人就会知道第五诫和其他的是很重要的。
有一位神学院的教授叫David Turner，
有位神学院的教授叫 David Turner，
他是写马太福音的注释书的作者。
他是写马太福音注释书的作者。
他认为前那四诫呢，主要都是讲有关于罪行的事情。
他认为前面四诫都是讲有关罪行的事情，
而后面那两条的诫命呢，是讲以一个敬虔的态度去对待父母和邻舍。
而后面一部分是讲以一种敬虔的态度去对待父母和邻舍。
即是说耶稣教导对待别人的态度，不是只是单单靠外表的行为，你为他做些什么或者不做些什么。
也就是说耶稣教导他们与人相处的行为，不是你为他做些什么或者不做些什么，
而是要从心里面去发出来，在行为上面去表现你怎样去爱你的邻舍，爱你的父母。
而是要从心里面发出来，然后在行为上表现出你怎么去爱你的邻舍，怎么爱你的父母。
所以这位年轻人的问题不是因为他富有，不是因为他有钱。
所以这位年轻人的问题不是因为他富有，不是因为他有钱，
而是因为他揸住啲钱，他不跟人分享。
而是因为他拿了钱不跟别人分享。
所以当耶稣在第二十一节用四个命令的动词叫他去、变卖、分给和跟从。
所以耶稣在二十一节用了四个动词去命令他要去、变卖、分给、跟从。
叫意思就是叫他学习放手，不要靠自己，因为这些的物质不能够帮他带入永生。
意思就是叫他要放手，不能靠自己，因为物质并不能给他带来永生。
可惜这位年轻的官他不肯听，他忧忧愁愁的走了去。
可惜这位年轻的官没有听从，他是忧忧愁愁的离开了。
他选择了自己的产业而放弃永生。
他选择了自己的产业而放弃了永生。
他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一个错误的投资。
他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一个错误的投资。
第二，正确的投资是什么呢？
第二，正确的投资是什么呢？
就是靠神了。
就是要靠神。
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三至到二十六节。
在马太福音二十三到二十六节，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财主进天国是难，甚至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天国更加容易。
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
这里是不是说有钱人不能够进天国呢？
那是不是说有钱的人就进不了天国呢？
还有骆驼和针好像两样不同的东西。
而且骆驼跟针好像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但圣经从来没说过有钱人不可以不能够去进天国。
但是圣经从来没讲过有钱人不可以也不能够进天国。
其实这里可能有三个解释。
这里可能有三种解释。
第一就个解释就是针眼其实是指到耶路撒冷城门旁的一个的小门。
第一种解释就是针眼指的是耶路撒冷城门旁边的一个小门。
一般城门都有两对门的，一个高门，一个低，一个小门。小门就是当夜晚黑关了门的时候，那些人就用那个小门去出入的。
一般的城墙都有两个门，一个是高门，一个是旁边的矮门。矮门就是在晚上关了门之后给人进出的。
小门通常是很矮的，一个成年人站起来个身子都过不到的。
小门通常是很矮的，一个成年人站起来的话通常是过不去的。
更何况一只高大的骆驼呢？
更何 能换一个高大的骆驼。
呢只骆驼可能要好费咗九牛二虎之力，甚至乎要放低晒佢孭住嘅背住嗰啲嘅物品，然后先至可以穿得过。
这个骆驼可能要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他身上驮的货物都要放下，然后才好不容易可以进去。
嗱，第二个解释咧，骆驼嘅原文系 camelos。
第二个解释是骆驼的原文是 camelus。
不过咧，有马福音同埋路加福音嘅古卷手抄本咧，佢哋用咗呢一个字。
但是在马可福音的古卷手抄本里，他用的是这个字。
呢两个字好相似。
这两个字很相似。
下边嗰个 camelus 个字系叫绳索个解法。
下面那个 camelus 的字，它的解释是绳索。
所以应该是绳索穿过针眼，
所以应该是绳索穿过针孔。
不过无论是骆驼好或者绳索好，要穿过针眼都是很困难的。
所以不论是骆驼还是绳索，要穿过一个针孔都是很难的。
第三个解释就是骆驼穿过针眼，其实这个是当时犹太人一句流行的谚语。
第二个解释是骆驼穿过针孔是当时犹太人一个很流行的谚语。
这个谚语呢是有少少一些夸张成分和一些幽默的成分。
这个谚语里面有一点的夸张和幽默的成分。
为什么呢？可以了。好像北方有句说话这样讲的。
好像在北方有这样一句话，
普通话我不懂了，瘦死骆驼比马大。
他说瘦
死骆驼比马大，对不对？咁啊，香港嗰句咧就系我手臂粗过你大髀。
香港话就是我手臂比你的大腿粗。
我的萝卜对吧？比你的大腿粗。这个就是当时嗰啲嘅谚语。
这就是当时的谚语。
耶稣用这个方法去告诉那些人听，进天国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耶稣就告诉那时的人，进天国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因为当时的犹太人，他们认为财富是神赐福的一些证明。
因为当时的犹太人认为财富是神赐福的证明。
就好像现在的成功神学说，只要你成功财富有财富就是上帝的祝福。
也就是现在的成功神学里面说，只要你成功有财富，那就是上帝的祝福。
所以耶稣讲完这句说话的时候，那些门徒都很稀奇，喂，如果是蒙神赐福的财主都入不到天国，那我们的平民百姓怎么办呢？
所以当时的门徒听完之后就很稀奇，如果是蒙神祝福的财主都进不了天国，那我们怎么办呢？
所以跟着耶稣在第十九章二十六节就解释，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所以耶稣在十九章的二十六节就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耶稣在校正紧门徒嗰个焦点啊，进入天国是完全全系神嘅恩典，冇人能够靠自己可以入天国。
耶稣就在校正门徒的观点，进入天国是神的恩典，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进入天国。
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
能。可能我们一直都是为主，我们为着我们未信主的家人去祈祷。
也许我们一直都在为我们没有信主的家人祈祷。
可能直到今天他们仍然未信主。
可能到了今天他们仍然没有信主。
但我不要灰心，继续的为他们祈祷。
但是我们不要灰心，继续的为他们祈祷。
又或者可能神感动你，今天你为了一个你认识的朋友，你想去信主去祈祷。
也许今天神感动你，让你为一个你认识的朋友去信主而祷告。
一个人信主都是神希望的心意。
一个人信主是神希望的心意。
只要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按照祂旨意去做的时候，神就会成就。
只要我们是按照祂的心意去做，按照祂的旨意去做，神就会成就。
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我们不要做错误的决定靠自己，我们做正确的投资靠神的恩典。
我们不要做错误的决定靠自己，而要做正确的决定靠神的恩典。
第三点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要是明智， 要作出明智投资的决定。
第三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要做出明智投资的决定。
在第十九章二十七到三十节，
在十九章二十七到三十节，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
似乎彼得明白耶稣所讲的道理，甚至乎他已经撇低了所有一切去跟从耶稣。
似乎彼得已经明白了耶稣所说的道理，甚至他已经撇下了一切去跟从耶稣。
现在跟着他问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将来要得些什么呢？
所以他就问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将来会得到什
么？你不要以为彼得很唯利是图，
你们要说彼得是唯利是图，
广东话就是市侩，
广东话叫市侩，
普通话有的吗？有
市侩，
有的、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合理的问题，
其实这是一个很合理的问题。
当你投入时间、努力、精神在某样东西里面，你当然期望有一些回报，是吧？
当你投入时间、精力和金钱去一件事情上面，你当然会期待有所回报。
既然彼得和一班门徒已经撇下了所有一切跟从耶稣，那他们会得到什么呢？
那既然彼得和一群的门徒已经撇下了所有的东西去跟从耶稣，那他们会得到什么呢？
耶稣第二十八节这样说，
耶稣在二十八节这样说，
我实实在告诉你们，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面。
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在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面去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去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
耶稣应许跟从他的门徒，在主回来的时候必然会得到赏赐。
耶稣答应许跟从他的门徒，在主回来的时候，他们会得到应有的赏赐。
在启示录二十章六节和启示录的二十二章五节，
在启示录的二十章六节和二十二章五节，
主应许跟从他的人，那些名字被记录在生命册上面的人，在耶稣回来的时候就会作王。
主应许他们跟从他的人，那些名字被记录在生命册里的人将来会作王。
如果再看下去的时候，耶稣不单止应许跟从他的人将来会得到赏赐，会作王。
再继续往下看，耶稣不仅应许了跟从他的人将来会得到赏赐，会作王。
在二十九节那里这么说，
在二十九节这样说，
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姊妹父亲母亲妻子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
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者兄弟姐妹父亲母亲妻子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
但不要误会，耶稣不是叫我们和我们的亲人家人放弃脱离关系。
但是不要误会，耶稣并没有叫我们跟我们的家人亲人脱离关系，
而是要我认清生命的次序，
而是要我们去认清生命的次序，
要我们以神为我们生命的第一优先，
要我们以神为我们生命的第一优先。
一个同神的生命连接在一起的生命，
一个跟神的生命连接在一起的生命，
领受属天的生命，从神而来获得的这个能力，
你受属天的生命，获得从神而来的能力，
反而更加知道怎样去爱身边的人，以及处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反而更懂得如何去爱身边的人和处理身边的一切。
因为这样耶稣就说，我们在今世会得百倍，
因此耶稣就说我们在今世会得百倍。
耶稣更加说我们会承受永生，
耶稣更说我们会承受永生。
好时我当我们讲到永生的时候，我们就会永理解为将来这个永恒的生命。
很多时候我们讲永生的时候，就会理解为将来有个永恒的生命。
信耶稣有永生，即是说死后上天堂有签证。
信耶稣得永生，也就是说死后上天堂有签证。
所以我们以为永生是死了之后才会发生的事，
所以我们以为永生会在死后才发生。
我今天尝试给另一个角度大家去想想，
我今天尝试从另一个角度让大家思考一下。
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其实永生这个词可以是神的代名词。
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永生这个词可以作为神的代名词。
在撒母耳记上17:26，
在撒母耳记上17:26，大卫对站在旁边的人说，若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羞辱，他怎样了？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
这个翻译就是永生啦，
这个翻译就用了永生，
但希伯来文的意思其实是生命，是活的意思。
但在希伯来文里面其实是生命，是活的意思，
所以可以翻译为生命的神或者是活的神。
所以可以翻译成生命的神或者是活的神。
而在马太福音16:16，
而在马太福音16:16，
那里说，
那里说，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这里的永生希列文 是一个动词来的，
这里的永生在希腊文是一个动词，
意思是活的，这解
意思是活的。
所以这里的翻译都可以翻译为活的神，
所以这里的翻译也可以翻译成活的神，
或者是活着的神，
或者是活着的神。
从旧约到新约，永生这个词其实是神的代名词之一。
所以从旧约到新约，永生这个词其实是神的代名词。
另外我们很熟悉的在约翰福音3:16，
另外我们也很熟悉在约翰福音3:16，
大家会背吗？
大家会背吗？
背一次啊，
大家背一次。
这里的永生希列文的那个词呢是两个字来的，
这里的永生在希腊文里面是两个字，
一个是形容词永远，
一个是形容词永远，
第二个是名词生命，
第二个是名词生命。
而这个生命这个名词的字源是从16:16那个永生神那里来的，
而这个生命的名词是从16:16永生神那里来的。
即是言下之意，今天信耶稣有永生或者承受永生的意思，不是只是单单得到一个永恒的生命。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信耶稣得永生，并不仅仅是得到一个 永恒的生命，
而是代表神和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和好，恢复关系。
而代表神和人在耶稣基督里和好，恢复关系。
信耶稣的人是能够参与或者是进入永生神或者这个活神的里面。
信耶稣的人是能够参与和进入这个永生神和活神里面。
那永生就不是一个入天堂的签证，
那永生就不是一个进天堂的签证，
而是我们能够入到神的里面，和神的生命结连在一起。
而是我们能够进到神里面，跟神的生命连接在一起。
因为神是活的，祂是从亘古到永远的。
因为神是活的，祂是从亘古到永远。
所以我们的生命都是一个永恒的生命。
所以我们的生命也是一个永恒的生命。
这样理解，永生就不是死后或者才会发生的。
这样理解的话，永生就不会在死后才发生。
永生是我们信主那刻已经发生了。
永生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已经发生
了。正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这个永恒的生命或者是这个永生和神连接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因为这种缘故，当我们这永生跟神的生命连接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不单只是整个救赎故事的结果，我们更加是参与这个神整个救赎故事的参与者。
这样我们就不仅是领受一个神救赎计划的结果，而我们是在参与神这个救赎计划当中。
救赎故事这个名词就不是我发明的，
救赎故事这个名词就不是我发明的，
是现今一些圣经学者对神救赎计划的一个称呼，
是现今一些圣经学者对神救赎计划的一个称呼。
Christopher Wright 这个基斯罗特博士，他写了这本书叫《上帝子民的宣教使命》。
Christopher Wright， 他写了这本书叫做《上帝子民的宣教使命》。
他说救赎故事不是从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是开始的。
他说救赎故事并不是从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开始。
救赎故事是从创世纪开始的。
救赎故事是从创世纪开始的。
我们都很熟悉创世纪一二章是神创造天地。
我们很熟悉就是在创世纪第一第二章是神创造天地。
然后三至十一章就人犯罪堕落。
然后三到十一章就是人的犯罪和堕落。
如果没有犯罪的话呢，圣经很容易看，只有两章而已。
如果人没有犯罪的话，圣经就很简单，只有两章。
但人犯罪，虽然人犯罪堕落，但神选择不放弃他的创造，神决定要拯救。
虽然人犯了罪，但是神选没有选择放弃，而是选择了拯救。
所以创世纪十二章开始，神拣选亚伯拉罕。
所以从创世纪第十二章开始，神拣选了亚伯拉罕。
地上万族要因他得福。
地上万族都要因他得福。
而整个的救赎故事是从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开始，直到启示录，直到现在。
而整个的救赎故事就是从创世纪第十二章开始，直到启示录，直到现在。
所以神的大使命要救赎人类是由亚伯拉罕开始。
所以神的大使命要救赎人类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
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大使命只是延续神拣选以色列人或者亚伯拉罕或者以色列人他的后裔去完成神的使命。
而马太福音的第二十八章的大使命只是延续了神拣选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人以及以色列人的后裔去完成他的救赎使命。
我们今天这班信耶稣的人是跟旧约以色列人是一脉相承。
我们今天这群信耶稣的人跟旧约里的以色列人是一脉相传的。
我们都是藉着耶稣基督的拣选、买赎、成圣，还有是成为进入这个世界的上帝子民。
我们也是借着耶稣的神的拣选进入到这个社会，成为神的子民，
完成神救赎的使命，
完成神救赎的使命。
所以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呢？
所以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呢？
莱特博士他说，
莱特博士这样说，与其说上帝在他为他在世上的教会设立了使命，不如就说上帝为了他在世界的使命设立了教会。使命不是为教会而做的，相反的，教会是为了使命而做的，这是上帝的使命。
当我们讲投资的时候，
当我们讲投资的时候，
就是我们衡量我们付出的价和得回来的值，
就是我们去衡量我们付出的价和得回来的值，
去决定究竟我们做不做投资，
去决定我们要不要做投资。
当个价大过个值的时候，我们就不做。
当价大于值的时候，我们就不做。
反过来，如果值大过价的时候，我们就会做投资。
相反的，如果值大于价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做投资。
上帝为了完成他自己的使命，他付上了什么价呢？
上帝为了完成他的使命，他付上了什么的价呢？
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三十二节。
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
神既不爱惜自己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的白白的赐给我们？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
我们今天是耶稣用重价，用他自己的性命将我们买赎回来。
我们今天是神用重价，用耶稣的生命买赎回来的。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
我们是要用我们的身子去荣耀神。
我们是要用我们的身子去荣耀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
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
我希望大家看到同埋明白上帝的使命是要救赎全人类。
我希望大家看到而且明白上帝的使命是要救赎全人类，
而这一件是几咁有价值的事。
而这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
而今天你和我都是参与这件这么有价值的事情。
而今天你跟我都参与在这件这么有价值的事情。
况且乜嘢系唔能够存留、冇永恒嘅价值咧？
况且什么是不能 存留、没有永恒价值的呢？
就系嗰啲靠自己拥有嘅物质、时间、力量、才能、金钱、精神健康。
就是那些靠自己去拥有的物质、时间、力量、才能、精神和健康。
而乜嘢系唔会失去有永恒价值咧？
而什么是不能失去又有永恒价值呢？
我相信就是遵行神的旨意所做的一切。
我相信就是遵行神的旨意所做的一切，
包括传福音抢救灵魂，
包括传福音和抢救灵魂，
教导人遵守神的话语，
教导人遵守神的话语，
建立人的生命和灵命，这些才有永恒价值。
建立人的生命和灵命，这些才是有永恒价值的。
最后我想引用一位年轻宣教士他所讲的说话。
最后我想引用一位年轻宣教士他想所说的话。
在1956年，这位年轻的宣教士 Jim Elliot 连同四位的年轻人去厄瓜多尔高原上面一个原始民族食人的民族奥加族去传道。
在1956年，这位年轻的宣教士 Jim Elliot和其他四位年轻人一起去到厄瓜多尔，去一个吃人的民族去传福音。
最后这五位年轻人全部被杀。
最后这五位年轻人全部被杀。
当然这消息很震惊啊。
当然这消息很震惊。
但是 Jim Elliot 他的遗孀其后带同埋几岁的女再回去奥加族。
但是 Jim Elliot 的遗孀再带上他的儿女一起再回到厄瓜多尔。
最后在神的恩典下，全个奥加族信了主。
最后在神的恩典之下，整个奥加族信了主。
在 Jim Elliot 的日记里面写了一句充分表达了基督人生价值的说话。
在 Jim Elliot 的日记里面写了一句充分表现了基督人生价值的话。
他说那个付出他不能够拥有的，去赚取他不会失去的，那个不是傻瓜。
他说那个付出他不能拥有的，去赚取他不会失去的，他不是傻瓜。
Jim Elliot 愿意付上极大的价。
Jim Elliot 愿意付出极大的价，
因为他愿意获得极大的值。
因为他愿意获得极大的值。
我们不要做错误的投资靠自己。
我们不要做错误的投资去靠自己。
要做正确的投资靠神。
要做正确的投资靠神。
更要做明智的投资，参与整个神救赎的故事。
更要做明智的投资，参与神整个救赎的故事。
遵行神的旨意所做的一切，传福音抢救灵魂。
遵行神的旨意去传福音拯救灵魂。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因为昔日你拯救了我们。
因为昔日你拯救了我们。
我们又多谢你，因为你将这个传福音的负担你交了给我们。
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把传福音的负担交给了我们。
让我们可以参与从创